哈利路亚，各位长子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啊！愿神祝福大家哈。那这一次这个圣经讲习会在今年我们是第二次办哈。那因为有一些长子负责人跟小弟说，麻烦这一次帮忙上圣经讲习的分享啊。很多人在圣经都有做一些阅读或者深入的研究哦，所以应该也有很多人可以做分享哦。那小弟只好这一次就用教牧书信里面的提摩太前书来作为分享哦。说起来提摩太前书可能大家常常读过大概也比较认识，所以就先从比较认识的经卷来做一个探讨哈。那有关教牧书信哈，小弟在很多地方讲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印尼这个国家讲，安排了几天，然后所有全印尼国家的教会的长老、执事、教会负责人及传道人都一起上了，那他们也在。教牧书信也读过，后来跟他们分享了以后才知道原来里头有一些很多东西真的再一次可以再一次的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啊。我想请问一下啊，圣经读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过一遍以上的举手，不要客气，有就举了啊，一遍以上，我很客气哈。那三遍以上，我想应该当中有了哈，很客气哈。读过旧约从马太读到启示录的，读过一遍的举手。对不起，马太到启示录新约的哈，读过一遍的举手。新约，哇，真的很客气哈，有几位举手啊。那请问读过提摩太前书一遍的举手，一遍，因为我们这次要上课嘛，那个好放下，可能太客气了，我上课会比较轻松一点，不会再像台上有时候忘记笑啊，讲到的时候上课会比较轻松，所以我会问一些，我大概讲到哪里会问一些问题，那最好有一个互动哦，那这样会比较，比较快乐一点啊。那个圣经哈，新约圣经啊，虽然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比较简，问起来很简单，不过还是回答了一下比较好啊。不要客气啊。新约圣经有几卷啊？不讲一下不要紧啊，这样我才知道我们都还活着啊。几卷呢？66。好，27哈。那刚刚有人回答说那个旧约，英文叫 OT 了哈，有66卷，那个多少几卷呢？39。其实很好记呢，你旧约39卷，你把它乘起来就是等于什么？新约27嘛，39、27，加起来66。这个 NT 很像什么符号？新台币嘛，所以很好记哦。新台币有27件，这个不能这样讲。NT 就是 New Testament。New Testament 就是新约 ，Old Testament 的英文就是旧约。它有27件，那我现在要讲了哈。那个27件里面有几件是用书信的格式写哈？有哪几件是用书信的格式写？有没有注意到？有哪几件？不然你，我们今天没有玩到旧约哈，所以我不问那个。新约有几件是用书信来写啊？因为我们要上到 教我们书信以前，我们这些要先弄清楚一下哈。书信就是每一件，它前面会有一个开头语啊，开头语就是问安啊，或者是想谁写信的对象给谁了，然后它中间就是它的本文嘛，啊，最后它会有一个问安，要结尾的那个话，结尾巴的地方哈。所以前面会有一个头，写信的习惯，后面会有一个尾巴问安，中间是那个本文。这样子在新约圣经总共有哪几卷？如果我们通常叫那个新约导读或导论，所以我们要进入一卷，你要熟悉它的一些背景，不然你进去会误会他的意思了，误会作者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了。哎，有几卷呢？随便讲没有关系了，你讲错我们不会笑的。大家能来参加，我们就觉得哎感谢主了哈。总共有几卷呢？啊？哎，没有关系哈。可能大家想的会跟我讲的一样，也不一定了哈。嘿，27卷里面，用书信的格式写的经卷的体裁，总共有谁讲22？21已经很接近了哈，22才是标准啊。哇，他这动作很快哈。所以问一下，要敢讲了哈，讲错也没有关系，那我们这样增加印象而已哈。总共有22卷了，那另外5卷，那个5卷是哪5卷知道吗？那个不是用书信的体裁写的。好，四福音就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一卷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唯一在新约里面教会历史的一个经卷，所以四福音书加那个历史性的经卷使徒行传，这5个不是用书信的体裁写以外，其他22件是了。22卷从哪里开始？你如果考神学院了，他最喜欢出几个题目，请你把哪一件到哪一件照顺序写出来，不然你0分。考神学院题目有这个，从罗马书开始到哪里结束？啊？启示录，只有这个启示录比较特别啊。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啊，它是用书信的格式写，它也属于书信的，然后它也是属于教牧的，它对7个教会发话，然后它也是属于什么呢？预言的。它里头都是预言的信，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它是先知性的一个经卷啊。它有这3种特色哦，只有启示录才有。其他的都是书信题材哦，一定要记得哈，不然这个你在进去那一卷的时候，你它的精髓抓不住就很麻烦哦。好，既然22卷，你看27卷里面有22卷是书信哦，所以我们从那个书信的经卷里面发现，早期就是初期的教会，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的后来圣灵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色，那么多的书信，有包括保罗书信几封啊？保罗书信有几封？哎，这个我们一般要讲圣经的话，这些都要了解，不然你那个时序了背景没有的时候，常常会解错。保罗书信总共有多少？13封。我现在讲完，可能我后面还会再回来问哦。 因为我不希望讲一讲马上还给我啊。来，有十三封，然后一般书信，一般书信有几封？十三封是从哪里到哪里啊？按照我们这个圣经排法，这个时候不要太谦卑哈，讲没关系了，这样我们才感觉的好像还活着嘛哈。十三封是从哪里到哪里？腓立罗马书到哪里？哦，我看到有人嘴巴动了哈，讲得很标准。腓立门书，那一般书信哈，一般书信有几封啊？其实很好看的哈，二十二卷是书信格式写的经卷，那已经有十三卷了哈。那一般书信几卷？啊？那我们统称是九嘛哈，九卷嘛哈。从哪里到哪里？啊？哪里到哪里？啊，大声一点，因为我不太会读那个唇语啊。哦，希伯来到哪里？启示录。所以你看那个二十二封哦，用书信的格式来写经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早期的教会用什么来牧养啊？啊？哇，对了，我就是要导引到这里，用书信来牧养。你想想看，没有大哥大，没有电脑，没有回击，也没有很好的宅急便。早期用书信呢，他们都是用走路或坐船。那书信牧养是初期教会，我们叫做初期教会或早期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当时的教会跟以后的，他们用书信来牧养，这是非常的特色。我当我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父亲，他我出来当传道啊，跟他一起同事一段时间，不过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我出来当传道牧会，刚好就调回到那个信义乡埔里镇跟仁爱乡的新生这一带，我办的第一场丧礼就是办自己爸爸了。我看很多一百多个传道大概没有遇到这个事件了，我第一个丧礼办的就是我自己爸爸。所以我在整理他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到很多黄色的那个信封跟已经是变黄了，白的变黄，然后里面有一些信件，我就特别拿来看。原来我看到早期我爸爸他们那个时代，他是神学院第二届，他们在问事情，当时交通不好，连我们山上都还没有那个电话，他们遇到事情教会的问题会写信给当时的台湾总会总负责，然后总负责看他是要自己回答问题，还是请当时的叫什么宣道处来回答。哎，他们用书信往来呢，我真的很可惜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我看了好几封，有一些怎么样处理教会的问题，怎么样处理除名的，或者一些什么一些教会规矩或道理的问题，用书信往来，那个回答的都我看得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台湾早期交通不方便，也是用书信往来来处理教会的问题哦，尤其是在原住民的教会比较不方便。所以我可以想象得到，使徒时代当时跟以后的教会用书信来写经卷，他们有一个特色，保罗写出去的时候，写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他除了在安息日宣读以外，他会给附近其他教会的传阅宣读。那保罗写给其他教会的那个信也会最后会转过来到这里。所以你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二十七卷有二十二卷用书信的格式来写，它的用意就在这里，非常非常特别。 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的是，二十二封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占了十三封。这个九卷的书信，用书信格式写的，这个还好几个人写的，单单保罗就写十三封。你看他的经卷在新约里面是不是占了很重要的部分，非常重要。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对当时的教会的勉励，他里头你如果每一件用心去看，你会发现得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针对保罗的书信，英文叫做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epistle。 那如果写到这里，你如果大写的时候，你大写就是你看到这个字，就是讲保罗书信 epistle， 就是讲那十三封。那有一些作者神学的探讨我就不讲了，那个都是比较外面在讨论的，我就不说了。那我们注意看十三封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又分作三大类。如果我们在读他的东西，你或者要研究他的神学信仰，你必须要了解，不然你会左宗。左宗听懂吗？闽南话叫什么？招经啊，中文叫左宗。那个保罗书信分三大类，第一大类我们称作旅行书信。第二大类我们称作建议书信。这个说法是全世界基督教圣经大家对它的分类的一个公认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只是你知道不知道而已，就这么简单。第三叫做教牧书信。旅行书信里面，我们先不处理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建议书信知道哪四卷？讲一下，虽然知道讲一下。建议书信哪四卷？我们常常读腓立比书了，有四卷是他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从监狱里面写出去的，所以称作建议书信。哪四卷啊？提摩太前后，没有关系，尽量讲，那我最后会给答案哈。加拉太，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好，我们按照时间哈，第一个是什么？以弗所书，这里，苗文，你那边看得到吗？看得到哈。我们常常讲经书，因为它里面说我被困锁在这里，然后再对你们说话。以弗所书这个很清楚，这里面有好几个经文那个没有的我们就不要讲了。第二是什么？它的后面是什么？腓立比书。第三个呢？哥罗西。第四个呢？啊？他那个建立书信他没有按最后那一个比较远呢，按照他的排法他比较远。啊？是什么？有一个他在监狱里面传教，后来那个人也被关，后来他出去以后就信主了，有一个。他是我心爱心上的人呢。啊？腓立门书了，腓立门书。那教牧书信，教牧书信，我们把这个先处理了，我们再讲这个了。教牧书信，好，来提什么？ 提摩太前书，我们按照时间哈，他最后十三封是写提摩太后书以后，他就被拖出去斩了。所以第二个是什么？按照时间排法啊？哎，提多书最后才是提后，他写完这个以后就被拉到罗马的广场，被绞刑断头。当时的皇帝叫尼禄。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背景哈，我们会慢慢讲下去，因为你要了解那个保罗的行程跟他的做事，你必须那个使徒行传要熟悉。使徒行传啊，一章我们用人物来分哈，一章到十二章叫做彼得传，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叫保罗传。所以你这边的历史知道的时候，你再来把弄清楚保罗书信他在不同的年代里面他所写那个时间有他的一些特性特别啊。好了，这样加起来有几卷呢？三卷七卷，剩下六卷是什么？旅行书信。旅行书信，那我们开始讲啊。保罗书信最早写是哪一封？最后是提摩太后书，没问题了。一般在领会的会应该都会去摄入一下啊，不然我是怕时序不对，那个道理就讲错了，会影响那个解经啊。最早写哪一件？这样啊，那我直接讲啊，那么严有看得到哈，因为我讲义很简单，不过我讲的东西应该会很多，你可能要动笔啊，要不然你就很用力记哈。好，第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个，第二卷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写的哦。第一次他到亚细亚去建立那个教会，然后他回来听到那边有一些事情，他就写出了，先写第一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封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第二次写的哦。总共保罗有几次旅行国外布道？几次？几次？嗯，使徒行传我看社青班有在上吗？那个护者有没有来啊？好像没有。几次？三次。有没有人说四次？那赞成三次的举手。哎，只有一个，两个，一个半。赞成四次的举手。一个，两个，也是两个半。一般讲三次哈，一二三次出去都很清楚，第四次是怎么样分别？第四次他在耶路撒冷被抓，然后往罗马的那一条经过海上的路线，一直到那个路上，有的圣经学者把它当作第四次，但是有的认为不一定要把它加入一次，可是那一段路程他也继续传福音啊。所以讲三次讲四次我们都可以接受啊，可以接受，没有关系啊。不要为了三次四次在那边吵架脸红红，那个脸红脖子粗，不用，三次四次我们可以接受啊。那所谓的旅行书信就是说他去建立的教会，然后他离开了，比如说第一次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到十四章他回来了，因为十五章他就外邦人信主的那个受割礼不受割礼，他把那个问题带到耶路撒冷会议去谈嘛，耶稣的弟弟雅各长老在主持嘛，大家讲不同的意见，最后是雅各长老很有智慧说，我们就这样规定，既然他们得圣灵一样，他们也受洗了， 我们就这样规定，那是外邦人的信主，跟犹太人过去受割礼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啊。这个他们去讨论了属灵的会议啊，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是在患难中他写信鼓励啊。那你注意看他在写这个的时候，他的写信的那个性质的内容是什么？在讨论末世，末世，所以那里有号筒吹，我们就要复活了什么的哈。哦，那个两件书信里面我们看得到这个内容啊。那我们再来看哈，接下来是写哪一个呢？所以那个圣经中文的排序方法不一定就是那个时间了，我们给你的是那个时间发信的出去的哈。再来是写加拉太书、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书，还有林后，这四卷是保罗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写出的哦。我特别把它这样，你要弄清楚，不然你弄不清楚，你真的要把他的书卷道理讲清楚很困难，你用猜的。我们讲到讲课不能用猜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能乱猜想，不然那个作者可以出来会跟我们算账，那他不出来以后神也要审判啊，见主面也要审判，按真理审判啊。那有少数的圣经学者他们认为加拉太书应该是最早写，不过大多数的认为查考之后觉得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最先写的。我有碰过主张认为是加拉太书在前面，不过我后来查考很多发现主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卷的，而我们教会也大部分都认同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最先写的保罗书信。其实我们在学道理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也面临到很多外面的从过去的学者一直到现在他们的一些看法，那我们真是教会要有一个立场，只是我们没碰过去深入跟有人跟我们谈，我们不知道。你有碰过你就会知道那个着力点要特别留意哦。那这个可以说我们真的很用心在读哦，查考哦。这个旅行书信是从主后几年写到几年，我们常常都没有注意啊。主后51年一直到58年呢 ，AD 就是主后。如果主前是 BC， 你要弄一个经卷清楚，你这些东西要先记得，不然哦，你真的讲错了，你自己不知道。神感动作者用圣灵来表达，那作者也有带着自己对神的一种道理的一种了解，然后去表达。所以你要考虑这两方面哦，你才能够把圣经经文弄熟，不然你真的乱讲。所以还是要记得啊，还是要下一点功夫，不是说我被安排领会我就可以了，很危险，知道吗？会听的人在下面就知道你在乱讲。那坚毅书信我们这个讲完了哈，那这四个后来写的它的性质是什么哈？这四卷哈，它的性质是属于教义性的，教义性的。这前面两卷是属于末世性的哈，以后你再看就会留意啊，不然你不能用自己的意思随便自己感动，不代表对哦。那个自我的感动是不是出自于圣灵神的感动？不是哦，彼得长老有讲哦，你不能随自己私意感动来乱讲，你要从神这里得到启示，就是要多读了、祷告了，自然就会有了。所以这四卷你注意看哦，加拉太书有讲叫救赎论、圣灵论、基督论，那里面都有讲，罗马书也有，哥林多前书也有，讲到那个复活论，第15章，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复活观就是以那个为主哦，也是保罗的复活观了，这个上也很有意思了啊。然后哥林多后书第3章，我们看到那个圣灵，哥林多后书 比较不好解的是第三章，比较不好解的是第三章灵的问题。如果说你好解，我也想听听看你怎么讲啊。那个真的是啊，我就稍微讲一下啊。所以这四卷哈，跟教义性有关系。保罗早期的书信都比较着重教义的辩论。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跟犹太人辩论，他辩赢哎，但是到后来，从犹太人就要杀，商议要来杀害他。早期他的道理啊，属于辩论教义性啊。再来，坚毅书信啊，坚毅书信是他第一次被关在罗马啊。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主后几年到几年？主后61年到62年。因为他人在监狱，然后对三个教会写，然后又对一个诗人腓利门写，你要照顾那个阿尼西姆啊，他现在是我心上人，也信主了，接受神的道理救恩了。这个是在主后61到62年。那中间63、64跑去哪里啊？离开监牢以后，一般是说他被软禁，但是他可以自由活动哦。那教牧书信哦，是他最后一类的书信了，是在主后65年到67年。他被关起来，然后写了第教牧书信，他就在67年的时候就被宣判死刑，然后被皇帝尼禄带到广场绞刑断头。那另外一个问题啊，保罗他几年出生了？几岁死掉？我们要弄圣经的时候，这些你典故都要熟啊，不然你真的还没进入状况啊。都不要紧啊，我们来讲一下啊。一般认为啊，保罗是在主后第三年出生，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然后你看他到主后67年死掉，所以他总共活几岁啊？啊？活几岁？64啊，所以他总共活大概64岁啊。他的出生啊，彼得只有大他一点点的，所以他。彼得做错，他敢讲。这个圣经也有记载哦，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现在要进到那个教牧书信哈。虽然我们今天只是这一个礼拜只是跟大家谈那个提摩太前书而已哈，我们来看哈，大家。这个教牧书信哈，不是当时写的时候就被称作教牧书信哦。这三个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后书三封啊。提摩太前书是在以弗所地方写的，保罗在那边的时候写的。对不起，在提摩太前书在马其顿的腓立比了哈。对不起，腓立比，马其顿省的腓立比。那边写的提前，然后在以弗所写提多书，在以弗所写提多书，然后在罗马监狱里面写这个提后书，写完就死了哈。住书地点哈。他的时间我们有交代，65年到67年哈、哦。 因为很少人在整理这些东西哈，做研究，所以我们很少听到。那应该我们每一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再进去玩那一件，不然有时候我们在经卷的外面哈就不太好哈。此三个书信它有很密切的关系，也是在保罗书信中很独树一格的一个这一组哈，这一组哈教牧书信哈。这三卷书信它的题材内容啊很相同啊，尤其三卷书信你在读的时候，它里面的内容在处理同样的神学信仰观念啊，神学信仰观念，他用相同的语言，甚至在写的时候他行文的风格上面的特色也是一样。我刚刚讲的这三点，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标起来，不然你没有办法从不同角度进去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教牧书信这四个字是到什么时候才被定下来，把这三卷称作教牧书信？不是主后第二世纪就来啊，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主后第一世纪嘛，不是主后第二世纪就有啊，一直到主后第几世纪才有人把这三卷定名为教牧书信，一直到第十八世纪。你看从那个一世纪晚到这里，一直到第十八世纪才被定名哎。比如说你今天呢，如果你发明一个新的名词，你发表以后大家就说是你的理论了，是你发表的。教牧书信一直到第十八世纪这里才出现哦。其实在早期的教会啊，他们都觉得这三卷它有同样的性质在里面啊。比如说像早期主后第二世纪末有一个经幕，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我们只是没有标明，有的从那个塔木德用的经文或说法进来，但是都编在圣经里面，但是他没写说塔木德经幕啊，那个是很有名的。这个每一卷被编撰出来的时候，神感动很多人，在当时的他们在编这个正典六十六卷的时候，很多参考普直文、普朝啦、羊皮啦，或者是什么最早期的什么经幕，其中一个叫塔木德。那其实在主后第二世纪有一个叫做穆拉多利经幕，它是从英文翻的啊，叫做穆拉多利这个经幕，一个很重要的教会文献。从这个里面，其实他们早就把它归类为啊，把这三封归类为什么？教牧，就是教会纪律的规范。这个经幕里面哈，他就已经把这三件当作是教会纪律的规范，教会要遵守，教会纪律的规范要遵守哦。你教会没有一个章程，没有一个说法，你众教会怎么走？我们今天这次教会是那一本规章细则，如果有不妥要经过代表大会法制会再把它研究修改。你一个组织没有一个经典，那个很危险的。所谓的宗教被称为宗教，它必须要几个那个什么要件。第一个教主，第二个他的经典，第三个他的崇拜，第四个他的神秘性。那个经典，你看那个回教的经典是什么？佛教的经典是什么？印度教的经典是什么？老子的经，道教的经典是什么？你这些都要知道啊，他们不是乱玩的。一个教派出来，他也会有一个经典。我们基督教重要的经典就是这本圣经的哈，圣经。如果不照这个圣经走，就不配被称为基督教了啊。 那早期主后第二世纪这个经录里面就已经把这三卷把它定下来，称作教会纪律的规范，所有众教会要这样遵守这三卷的内容啊。好了，最后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这三卷被称作教牧书信。为什么对我们来讲，为什么教牧书信的这个名词是在十八世纪被定出来，定名为教牧书信，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啊！你不能今天读一读说我不承认它是教牧书信，不是，这个世界公认了。那为什么被称作教牧书信？我看了很多资料，他们的说法不太一样，不过我后来从最客观的方式来看，第一个，为什么被称作教牧书信？因为它的内容都是牧养教会，跟牧养教会有关。这三卷哦，提前提多提后。第二个，为什么叫做教牧书信？他写的对象都是传道人，一个是谁啊？哎，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对个人写的，写给谁啊？提摩太，提多呢？提多，哎，我问的有点白问啊。那个当时提摩太负担哪一间教会知道吗？你只要做研究应该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他当时负担以弗所教会，然后写给提多，提多当时负担哪一个教会？这些都要处理耶，你才能够进去认识那个经卷，你不去处理，你常常误会了。解经的时候感动就走中了，误会了。提多负担格里底教会，这两个教会格里底教会真的很差，那个不好负担。我们来看一下既然讲到，我们来看一下提多，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一章。十节到十四节，连保罗也这样认为这一间教会啊。我们一起来读哈，背念。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耶稣，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利迪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利迪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存钱无瑕疵。你看看那个格利迪人啊，要来信主之前那个坏到这样，你看，如果你是那边的执事负责人，你怎么做？那传道人去那边怎么玩？很坏哦，就圣经这样讲，就这样哦。我看我们全台湾的教会还没有被圣经这样描述的这样，没有嘛？所以不简单哦。提摩太他比较弱，身体要照圣经讲，他胃有问题，所以他比较弱，个性比较弱。提多比较刚强，所以神用的仆人啊，保罗也很清楚，要去解决什么问题，他就叫提多。哥林多教会很烂，只有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跟后书第一章，保罗在写的时候特别指明你们是神的教会，其他书信写教会他不会这样强调，因为其他教会都不错，就哥林多教会很烂，就特别强调你们是神的教会。一个教会不荣耀神，混乱神的道理，造成很多纷争，那一个就不是神的教会了。但是保罗写的时候特别提醒你们是神的教会，你们应该要怎样。之前是提摩太负担，到了这个问题太多，混乱生餐淫乱，连外邦人没有发生的都发生。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全部都在讲啊。后来保罗派谁去解决？提多。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提多让我们欢喜，让神得到荣耀，提多去解决。哥林多变了， 所以提哥林多后书在写就是称赞哥林多教会的改变，啊，提多他很勇敢去面对，恩赐不要比较，而是该做什么很重要，过去怎么做现在怎么做我们要注意看看，哦，所以这两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被就我们来讲教牧书信被称作这样是理当的，是应该的，这个这教牧书信它充满了一个温馨的人情味，我想我就不再讲这些了。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它有一些字眼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比较特殊的字眼，你要记得你在看圣经才会抓住它的中心。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读前面，奉我们救主神，好，我们就注意看这一节。在教牧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讨论到神论基督论或救恩论，也就是说他讲这些会跟保罗其他书信没有什么不同，反倒是把它更加浅用简单的字来标明这一方面的重要的观点或信仰的一个道理，比如说神我们的救主，有关拣选或提到救赎工作的时候保罗会这样用，我们注意看我们救主神或神我们的救主是一样的讲法，这一句话在教牧书信里头出现五次，但是我要讲的后面的很特殊哦，其他的新约的经卷里面很少提到这句话，但保罗在这里却用很简单的来标明神的拣选跟救赎工作的时候，他就提到神我们的救主，或者是我们救主神，教牧书信只提到五次。那另外在犹大书里面新约圣经里面25节他也有这种用法，而比较类似的在路加福音1章47节新约里面就从来不再这样讲了。你看看这五次都在教牧书信里面，我简单念过去，1章1节2章3节提多书1章3节2章10节3章4节，在教牧书信里面就提到五次，你看到提到五次，而且其他经约就不再提了，除了犹大书那边25节有讲，路加福音有类似的讲法1章47节，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做论文报告研究，一定很漂亮。你这样子走下去那一部分你就会比较熟悉，当然要写对了。那教牧书信里面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在基督里，另外一句叫做在基督耶稣里，这两个是一样的，在基督里或在基督耶稣里是一样的，他在教牧书信总共9次出现，2次在提摩太前书，7次在提摩太后书，这些特殊字眼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你不要看到一节经文就哎呦我感动这样这样子，有时候你感动的不是重点的。一般要教怎么查经的时候，上次我讲的很简单，那他查经的阶段有很多种，你学了一种再进去第二再进去第三第四第五这样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一般都会这样了解的。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6章，他也注重那个诗歌的颂词哦，请看第一章的17节，好，我们一起读增加印象，一边念，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主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来看3章16节，好，一起读，这是一个很伟大的颂词哦。16节一起读，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敬虔的奥秘啊，这是一个伟大的颂词啊，保罗的颂词。但是他这个一解就可以把整个耶稣救赎的工作从天到降世，然后完成救恩再回到天，这一节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太清楚了，用一节把这个神奥秘的敬虔的作为救赎的工作讲得非常好。讲到这里我会跟大家做分析啊，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这样讲。好，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章另外一个结束前的颂词，十五十六，用诗歌题材了，我们一起读。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们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他，阿们。六章出现在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诗歌的颂词。同样这种做法，你注意看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他用诗歌进入，有天使的颂赞、玛利亚的颂赞、有门徒们的颂赞，甚至耶稣升天到后来二十四章门徒颂赞主耶稣升天，你就从这里可以知道他的对象是谁，希腊人。希腊人着重那个诗歌颂赞，这个跟马可、马太、约翰的写法的对象完全不同。你要知道哪一件在做什么，你在读它才不会走中，你在解经才不会走中，不然你乱用就非常可惜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卷的结构，每一个经卷都有它的结构，那个结构你要弄清楚，你才可能进入里面才清楚。我们中心的经文呢、啊？我们现在都没有讲感想哦，认为哦，我们让圣经去说话哦。啊，你那个角度进去，你就可以知道应该要怎么切入哈、哦。我们一般都是用看到一个经文一段，就我认为、我想法、我觉得，那个很危险的。你要先让圣经的真相出来啊、哦，经文的真相，你才可以应用。你不要一看到就解释了。很危险啊！所以一般举办圣经讲习、神学讲习，会跟讲道的内容完全不同。你在讲课是就不用再讲见证了，一般讲都是要讲灵修感想或见证，但是我们在上课讲经卷、神学的概念，就这些东西就不会再讲，有不同的进入嘛、途径嘛。我们如果提摩太前书用三章十五节做一个中心经文，我们来一起读看看，三章十五节，好，一起读。倘若我单言日久，我们再重新一起读，别念。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用这个做整卷提摩太前书的中心经文。那个中心经文我们讲义上面有写吗？永生神的家啊，我们用图表把它列一下啊，希望我们对我们有所帮助啊。永生神的家，中心经文就是三章十五节哈，永生神的家。我们用这个进入进去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进去每一章啊。我们要处理经卷跟经文，真的要下功夫啊，不是随便你这里这样讲，那里这样讲，你就前后矛盾，那你的了解有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要当传道要经过四年训练？一定有原因的。如果没有就自己就可以当，那神仙关门，真的要关门。所以有时候机会能够学一下也不错哈。 愿神给我们祝福啊，给智慧能力哈。好，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一章哈，我们定它一个定那一章的主题叫做“行真理的爱”。你如果注意看这一章哈，都跟这个有关系哈。三章五节，他说命令的总归是什么？爱。它从哪里生出来？有三个地方。我们进去要来玩经文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解哈。第二章里面谈到什么？第二章。教会的侍奉，早期哈、哦，教会的侍奉是怎么样？在这一章很清楚、哦。第三章，我们那个题目写“当做的职分”哈、哦，是不是？当做或当尽的职分都可以啊、哦。这里就特别有讲到那个。怎么做长老，怎么做执事，很清楚哈。然后第四章，我们写什么？好什么？好执事。第五章好什么？好工人。第六章好仆人。当我们找到中心经文整个经卷各章这样做的时候，在永生神的家，他这里说以真理为柱石和根基，不是以人为柱石为根基啊。过去有名的张巴拿巴很有医病很有能力，在他大陆的华南是以他为主，北边是魏保罗，结果他离开了传异端。我们不是以人为中心啊，永生神的家是用真理做柱石和根基，是这样的呢。我们看到一些有名的，后来他自己也有一些软弱，甚至站不住，没办法站在那个职分上，是不是以人为中心了、啊？永生神的家一定要记得三章十五节，以真理为根基柱石。我们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出来了哈，那就很巧妙的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既然教会牧养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什么？在神的家如何做，如何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怎么做很重要。第一个，行真理的爱；第二个，教会里面的侍奉你要认识；第三，当做的职分。你怎么做在神的家？神要问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这样问，每一个信徒都这样。你怎么做？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意玩吗？我特别照顾这个人，我就反对那些人，可以这样玩吗？我们到每一章里面，我们会根据经文去讨论这些问题啊。怎么做？那我们这样以这个做中心的时候，我们发现第四章到第六章，你在永生神的家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管怎么讲，不管长老执事传道弟兄姐妹也好，就是要做好这三个啦。第四章讲做好执事你的职责，做好执事，再来好工人好仆人。我们在教会，你在神面前，你就是做三种，做这种三种人嘛。而我们讲到这里，你整个提摩太前书就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在那边了。我们在上圣经讲习，我们那个前面的这些认识，我们都会做一个交代，然后才进去里面，才能够进入状况。所以根据这两个重要的段落，在永生神的家我们要怎么做？对整个教会来讲，教会要行真理的爱，教会中的侍奉是什么？当做的职分，因为这些领导人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发展，绝对影响。正，教会就正，发展就好；不正，教会就烂，神会算。这个写得很清楚哦。 保罗如果不认为重要，他干嘛要写在里面重要？所以要特别特别留意。再来，四章到六章，做什么样的人，在神的家做什么样的人，这三种人我们都要。所以提摩太前书不错，是一个相当好的教会，这个教牧书信这三卷都不错了哈。那我们在这里哈，顺便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怎么做，在神的家怎么做。那个第一章行真理的爱，我们看那个讲义哈，都有拿到讲义吧？好，我们来念那个引言。是一节到二节，然后第二点是命令的总归是爱，三节到十一节，然后第三点主给我力量，十二节到十七节，第四点良心的重要，十八节到二十节，包括我们在讲的时候里面的字眼字词义怎么解，经文怎么说，我们会讲。因为我真的听到有一些人在讲的真的讲错，所以我们明天就开始讲第一章。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从前面的一直走到这里来做一个了解哈，回去想一下。那明天我们就开始讲第一章行真理的爱，最好先看一下哈。我们一次讲一章，如果有点时间才会再讲下去一点哈，那我们就不多占时间了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清楚的，还是需要了解的？哎，我们做一点点复习好了、哦、那个新约圣经二十七卷有几卷以书信的格式来写的啊？二十二啊。那保罗有几卷书卷书信？十三。分哪三大列旅行书信有几卷？六卷。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写了哪四卷？那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写了哪两卷？为什么被称作教牧书信？为什么？好，那个，如果我们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做中心经文的时候，谈到永生神的家，那第一章到第三章讲什么？在永生神的家怎么样？如何做？哎。很重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乱做，带着脾气乱做，带着自己的身份乱做，不能乱做啊！啊，怎么做？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啊，那四章到五六章讲在永生神的家要做什么？做什么样的人？那第四章要做什么？第五章第六章，喂，不错哈，大家很清楚哈。那明天我们就从第一章讲回去看一下哈，包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因为它里头有很多中文字我们直接看看不来啊，所以你去回去先看一下哈，这样我们上课可以比较快一点。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来唱一首416首。
一个情愿恩主恩道与我同顶十字架，坚定的人凭信回答， 我愿跟从你到底，主啊，我情愿我力属你，从造我心里圣洁向你求。心之转移如门徒在加利利，主啊，我情愿我灵依属你，从造我心里圣洁向你救主圣光，照耀引导我，使我更爱你，忠贞坚信不移。
请坐。感谢主带领，让我们在这几天呢、求主帮助，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许许多多丰盛的恩典。那也特别为我们身体健安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代祷，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